欢迎收听采集手的沿途笔记。这个频道是以自我对话的方式，试图采集在刺青过程中遇到值得分享或思考的人事物。今天录制的是 EP10，今天要来恭喜自己一下 ，Podcast 的集数第10集了，好不容易耶！因为能够做到这些集数，代表着我的刺青经验也越来越多。然后录制 podcast 的难度也越来越低，基本上要对着空泛的空气讲话，我也越来越习惯了。最难的还是在内容吧。那今天其实没有特定的主题，主要是想要分享一下最近做好的新 logo。然后在开始说之前，我想分享的是，大概在6月中旬左右，我开了一个表单。那这个表单都会传给曾经来给我刺青过的朋友，以及未来来刺青的朋友也都会收到。表单的内容是在说，我很好奇每个人来体验首次刺青的时候，被刺青的当下都在想什么。因为从我的视角来看，人生里面能够有几次的经验可以看到一个陌生人静静的躺在我的面前，然后眼睛闭起来在想事情，然后他可能在睡觉，可能在追剧，默默的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我就在他们旁边专注的刺青，尤其是那些一躺下眼睛都没有睁开过但也没有睡着的人，他们都在想什么事情。在那些时候，其实我很好奇也很想问，可是又很怕打扰到你们，而且你们可能是在想着很私密的事情，所以我都不敢打扰。这样的经验在我的体验就好像是在坐长途的客运或是飞机，那段时间很像是与世隔绝，在匆忙的生活里面好像偷了几个小时来好好的休息，所以我很喜欢坐客运，尤其是台南到台北的路程。这段时间我会想很多事情，然后也会有很多灵感，或是一些未来的计划的细节和步骤，都很常会在这个空档里面显现出来。所以这个表单就这样，因为我的好奇心，马上就完成，然后发送给大家。这个表单是匿名的，而且什么都可以说。不管你是真的在想晚餐要吃什么，或是昨天看了什么电影，或是真的是一些批评指教，其实我都很愿意去聆听，所以也做好了很多心理准备。那回复表单的其中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比想象中的痛，而且我以为没有很痛，但看的书根本就看不下去，痛死了。而且为了让手不要乱动，就只好动脚，结果穿的袜子会掉毛，椅子上都是他的毛，觉得很尴尬。痛这件事情我要稍微的回应一下。其实回复表单的朋友蛮多的，那里面大概是有十个里面大概会有一两个会说我觉得刺青很痛。那痛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每次都很难的跟客人表达刺青到底，或是首次青到底有多痛。我只能说首次和机器刺是不一样的痛感。那首次的痛完全取决于在同一个地方它来回戳刺了多久，所以有一些部分需要填满的时候，这个期间是真的会蛮痛的。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袜子会掉毛。其实我回想起来，我想不到是哪一个朋友来刺青的时候，就是把椅子上弄的都是毛。其实我没有觉得怎么样，也没有发现。再来是他觉得猫咪很可爱，然后他也完全不介意猫咪跑上来。但其实我很介意耶，因为有些人的体质可能会对猫毛过敏。那这个过敏如果延伸到了你的刺青的伤口上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专业的表现。然后猫咪很可爱，也是很多人会在这个表达里面回应给我的，谢谢猫咪。那再来就是他以为我是女生，结果发现是男生，怎么回事？那因为他之前有一些创伤的经验，所以不太敢跟男生单独的相处。那他发现我人其实蛮好的，而且有蛮多的部分是阴性的气质，所以他觉得不会觉得很可怕。我觉得谢谢，就是我知道我的阴性气质是比较多的。那也许你没有听过我的 podcast， 所以才会误会我是女生，之后可以听听看。 以前我在做别的创作的时候，也很常被认为是女生，可能是我的文字的用法吧。但其实我是男生哦。最后他说，那时候来刺青的时候，在刺青开始之前，我有给他做一个精油的仪式，他觉得很棒。那针对这一点，我后期其实比较少用精油的仪式的，因为觉得来刺青的人他时间很宝贵，所以我先把这个阶段给拿掉，但也在考虑往后要不要再继续把这个阶段给放进来，也许他真的可以让来刺青的人觉得很放松。他还说工作室好大哦，要怎样赚钱才能获得这么大的工作室？那这部分我可以回应的是，这边的房租没有很贵，尤其是台南的老房子。你只要肯花更多的时间来整理，然后去维护它，我觉得也许，在某些地区用很简单的、很少少的钱，就可以租到这么大的工作室了吧？我想，而且我有室友可以一起分担。那下一则，另外一个朋友回应的是，他在刺青的时候想到学生时期的自己坐在隔壁的同学旁边，然后他们两个人总是懵懵懂懂的，会在对方的手上互相作画，然后带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发现对方好像又画了一个很类似怪物的东西，或是一些很可爱的动物，当下会想好好的保护这些图案，不要被洗掉。那我想，大家都有被画过手的经验，那种痒痒刺刺的感觉，让他觉得就很像是被刺青的感觉，有一种舒服但又沉醉在其中的感觉。那我想回应的是，非常谢谢，像这样子勾起你一些过往又很平凡的生活细节的这些回应的时候，我都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这个也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而且真的很像小时候我有在别人手上画画的经验。那其他回应最大宗的呢，其实都是在说在刺青的时候，因为微微的痛感，让他们有一种活着的感觉，而且几乎都在思考着今天刺青对他们的意义。我在刺青的时候，除了专注的完成之外，也都会想起这个刺青发想的过程，和刺青的你们曾经跟我说过的故事。所以只要想到这些故事，那些很难上色的肤质啊、手酸啊，然后眼睛酸，其实我都会很快的就马上忘记，然后重新调整脚步，反而变成了一种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那因为这个表单，另外我想要特别讲一个故事，也就是大概三个月前吧，有一个客制在讨论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可是在讨论刺青的过程中，会感觉到他没有办法做决定，每次的决定都有可能在下一次的时候推翻，所以这里让我有一点点萌起想要暂停这个合作的邀约。可是我还是觉得不太对劲，而且也有一种我不想要就这样放弃的感觉存在。而最后这个刺青也是如期的完成了，成果我们都觉得很满意。于是当时我发送这个表单给对方的时候，他才说他其实患有忧郁症，有时候会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而无法帮自己做决定。所以他在和我讨论图的时候，也都会询问身边的朋友的意见。据他的说法，似乎这些朋友都和他持相反的意见。可是问题是他非常喜欢这个刺青的发想概念和刺青图，所以到他来刺青的那一天，他都还很难帮自己做决定。不过刺青完成的当下，他才意识到他非常非常喜欢帮自己做这个决定，而且刺青的位置呢，会让他万一有一天想要轻生的时候，这个刺青是挡在这个伤口面前的。当我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一点点不知道为什么是庆幸的感觉，因为还好我当时候也没有放弃，也让这个刺青如期的完成，而他也顺利的排除外在的声音，执行了一次为自己做决定的选择。每次我回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我承受不起，原来一个 看似小小的决定会影响了后面这么多事情，并且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得到在决定的背后对于每个人的难处。这在我以前的处事经验里面可能会在前面的阶段就放弃了，因为以前的我创作的自我其实蛮强大的，而且刺青反而是让我学习从别的角度来认命的服务他人。我想我二来也觉得感动的部分也是基于这个案例的经验，让我学了很多。而这些故事不仅仅只是别人的故事，当我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它也变成了我一种经历。那这些经历我觉得累积到了一段时间之后，也许会变成一种阅历的养分，那这些养分也会呈现在我的创作上，所以这些事情它不会消失。所以今天原本是想要谈我的新 logo， 那这个新 logo 某程度上也是截取了一些前面的经历而有了现在的这个 logo 的想法。于是在谈新 logo 的时候，我蛮希望这些故事是可以被听见，也许它是受人启发的，至少它启发了我。好哦，那在这边跳脱一下气氛好了，回到一开始我想要谈的主题，就是新设计好的 logo。以前刺绣是在圆形的绣框里面创作，跟习惯四方四角的纸张很不一样，而且圆也有圆融的意象，所以常听到朋友说，每个出社会后的人都会被现实的世界给磨成一颗没有尖角、没有个性的鹅卵石。以前我看过一个日本的啤酒广告，他的意思大概是在说，如果想要崭露头角，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那就成为一颗星星。而星星是有尖角的，它和鹅卵石的概念是完全相反。所以我在想，难道我们出社会后就只能成为其中一种吗？所以我想到可以做出一个 logo， 它既有棱有角，也有圆润圆融的部分，那就做一个圆融的多边角的这个概念，它保留了尖角的概念，但整体来看，远距离来看，又像是一个圆，而且反而长出了比星星还更多的棱角，所以它既是有自己的个性，也能够以圆融的方式来善用这些边边角角，完全符合了以前刚出社会的我，以及因为刺青而认识的你们所变成现在的我，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成为我的 logo 才说得过去吧。好啦，今天有点聊的比较多，所以情绪也蛮多转换的，也差不多是要休息的时间了。那一样哦，可以留言在 podcast 鼓励我，或者是到 IG 回馈我也都很好，谢谢你们，拜拜。